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深切的盼望每一位邀请的来宾所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您邀请的来宾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那就是永光集团的创办人陈定川先生。从矿工之子到高科技跨国企业集团的董事长，陈定川不断地从低谷向上攀越高峰，也为台湾企业树立了美好的典范。因此，中国生产力中心以他一生的故事写成了这一本《往高处行》的传记励志书。书中将陈定川先生从年轻时好学努力、正直忠心的在每一件事上记述得非常详细，尤其他在信仰上的坚定倚靠神，使他无论是在家庭、事业或各方面都蒙神眷顾保守，充满恩典。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陈定川先生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今天云彩飞扬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永光化学集团的创办人陈定川，陈荣誉董事长，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荣誉董事长，我们知道您的一生信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听说您是一位长老，所以我今天可不可以用简单的称呼就称呼您陈长老？
好，在教会一般都这样称呼。
是，陈长老，您从1957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是奉圣经的真理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当时您只有20多岁，为什么基督信仰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影响？请您谈一下您是怎么样的接受基督信仰的。
哦，是我第一次接触信仰，是我一个同学，他是在板桥长老教会带我去做礼拜，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次讲的故事是约瑟被卖。那完了以后，我跟我那个同学讲，我说这个上帝看不见，你能够信，你们很了不起哦。我说我这个头好像石头一样，很困难。那他说你多听，你就会信，就给我这句话。那后来因为我读夜校嘛，也就忙了。民国45年，我在原来服务的那个中华化工公司改组，那来了一位新的董事长，那谢明山先生。我那个时候是公司会计。改组以后，董事长都要做一些变更，需要用印鉴证明，印鉴证明一定要他自己去办。那我就约好新的董事长去接他到七公所办。那这个谢先生哦，下三轮车的时候啊，这样转过来就跟那个三轮车啊，谢谢你这样。那进去办完以后啦，要离开也跟那个小姐也谢谢。那我就送他回去以后，那他也转过来说：“丁川，谢谢你，谢先生哦，他是刘英博士。”是一个基督徒，民国40几年哦，在台湾像这样的人才是不多。那他是担任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那我就觉得一个基督徒这样谦和哦， 这样的待人，那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之前因为我读北商夜间部的时候，我们那个校长啊，鼓励我们暑假寒假最少一定要看一本传记，所以我富兰克林啊、林肯啊，像中国的王云鲁啦，我大概看了好几本。那从这里面我就看到基督徒他们的思想背景遇到的问题啊，好像有一套他们的思想，所以我对基督教从传记里面有一点概念。那碰到这个谢董事长啊，就让我就能够连接上去。那后来因为我当会计一个人忙不过来，公司需要有个助理会计，那就谢先生是介绍一个基督徒高太太，那大我20岁，空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传福音。46年我北商夜间部我毕业，那我就当兵去，那就参加齁那个远东归子的函授学校。当兵比较空啦，那我从初级、中级、高级读完以后再进到研究班。那进入研究班以前，他要我背这个圣经，一个礼拜背他那个圣经卡，就有的是一句有的是两句，那就一个礼拜背一章。那初级、中级、高级，那最后他就有一个问题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得永生？因为这个课程我对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完成的救赎有基本概念。后来我就思考下来说，愿你信耶稣得永生。那我就尊重我这样决志信子，那我就写信给高太太。那因为他带领我，他就很高兴寄了一本戴德生传给我。那我就在军中，我就看圣经以外再看这个，更知道说一个基督徒应该过怎么生活，愿你把圣经的话背进来。所以我就讲108节，那背了2年了，就将神的话就奠定我的信仰基础。那这个是感谢神的恩典。我这个背诵圣经默想圣经就成为我一生的习惯，我到现在还是常常在背。
是为什么您会选择永光这个名字成为您创立的企业名称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跟您的基督信仰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是这样子，因为开始说我们跟日本要合作，在日本就是叫做永光株式会社。那我们合作以后，那时候在台湾就加一个台湾永光化学，所以开始是这样子。到后来63年我接这个永光化学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已经加入机电会担任台北第二次会的会长。那我们那些弟兄他们就想用一幅牡丹花的那个画来跟我祝贺，那我就希望他们说跟我提款。那他们后来就请了我们的理事长吴松进将军，他就提了一个永阳荣光。那我就很高兴，因为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你要发光，你是要永远要仰望就是真神的荣光，你才能够发光。所以这个永阳荣光啊，就成为我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勉励的话语。61年永光成立的时候，我们有7个股东，他们是选我做董事长。那因为我个人觉得那个时候我不管哪一方面我就觉得不够，那我就推辞，有另外一位张先生他做董事长。那到63年石油危机，公司就陷入困境，那大家就会觉得做不下去了，那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就大家谈说我们想办法再争取，他们都同意，那么推我在做董事长。事实上我就是开始是选我做董事长，但是我就因为自己就不够，所以不敢接。但是63年的时候大家都不做了，那我祷告下来，我就给他接了这个董事长。事实上我那个时候就一面祷告求神来带领，因为有这样的祷告，那很快就是有上帝的回应，就是你要依靠我，要仰望我。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吴松庆将军跟我提这个永阳荣光啊，我的反应就是说，哎呀，上帝就听了这个祷告，他说我要依靠他，那么上帝就透过吴将军给我讲怎么样来依靠他，是永远要仰望神的荣光。所以就永阳荣光就成为我公司经营的最高策略。
我们知道永光一路走来也不是一直都很顺遂的，那也曾经遭遇到过一些波折，您却始终都是坚持您的信仰，依靠上帝走过这些风雨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困难，您可不可以大致的谈一下？
刚刚开始接的时候有几方面的困难。第一个是租金方面困难，在民国60几年 台湾资金很缺乏，那我们公司又小，400万资金到750万，事实上那个250万一下子就用光，那就要跟银行借，那就不是那么容易借到。那第二个，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技术能量都不够，做出来品质也不是那么好，要打开市场啊都不容易。那第三个就是要聘请好的人才进来，那人家看你永光这么小的公司啊，我那个时候大学生一个都找不进来，后来只有两个是专科的，所以无论是技术面、资金面或是市场要打开，因为品质不是很好，也很难你打开这个市场，所以遇到很多困难。
感觉上信仰在您的事业里头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核心，您又是如何的在上帝面前祷告来帮助您解决这些问题呢？
是的，我想第一个刚才谈到是租金的问题，那个时候有一个银行我跟他申请，一个经理来，他就说这个是在他手中，他就说我要准你的话，哎呀我真的是责任很重，这样那也知道你有困难，那就跟我讲了，那我就觉得啊，是我知道。那下个礼拜他又再来，又是讲这个话，那我那个时候缺1000万，如果这1000万没有来，我就可能就很困难。我弟弟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说哥哥，他意思就是你要给他送礼啦，那个时候大概要贷款的5%的，这样就可以。他说你不给他就不会准，那我就考虑了，心里有一点挣扎。所以我那天回家，我太太看我那天，我也不知道，她说看我这个眼皮一直在跳一直在跳啊，她就问我说什么事情，好像你今天心里面有问题，遇到什么困难。那我就讲给她听，那我太太就很坚持，她说不要放弃你的原则，意思就是不送礼了，我们就依靠上帝，不走这个不正当的方式。她说为这个事情她要学但以理，那么每天3次开了窗户向神祷告，这样。所以他就很认真祷告，所以大概1个月以后就有一家新加坡的那个开发银行到台湾来，那就透过朋友介绍再介绍找到我来，很快就借我这个1000万，那我就解决过去了。那像技术问题，那个中外化成那个社长，那也是我一次到美国去开那个机电会的年会，回到东京去拜访他，跟他简短的几次讨论以后了，那他就愿意伸手来帮助我永光。那这个帮助前后15年，派3个技术人员，1年来6次，2个月来一次，2个月来一次，15年继续支持永光，让永光将技术问题就解决掉了。那客户大概也是神一些带领了，因为我在机电会比亚智慧里面有一个会员，那他也是跟日本的那个史密托摩合作，那另外跟我竞争的一个对象，那他也是跟史密托摩合作，那透过这样介绍，我们同业之间呢就不会硬压我的价钱，解决这个问题。
在您的这本书中曾经有提到过，因为您永光是跟日本人来往非常的频繁的，当时的商场文化日本人是非常喜欢交际应酬的，您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您是如何去坚持圣经真理的原则，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呢？
是的，那时候因为日本人来跟我买一批那个燃料，谈完以后大概是已经5点半下午，那他们就讲，他说好了，我订单给你，那下面就请吃饭。我那个时候就答我说 OK 我请你。那个时候统一饭店有那个文华厅，那个是跳那个中国舞蹈，那这个是我接待客人是最高级的地方啊。那个日本客人很有名他是在大阪人家称他是三虎之一，就是很会做生意。他说不要，那个地方我没有兴趣，他说要就招待我到黑美人酒家，他一定要到那里去。那我只好表明说对不起了，因为我是基督徒，那边不适合我去，不要到那里去了。那他说你不请我就不买啊，当时开玩笑是买的了。那他就回去在日本他们在有时候这样吃饭就当笑谈，他说哎呀，台湾有些永光陈某人他说这个他们是基督徒呢，他们说这个酒家不去的呢，就这样谈。那后来若松社长后来来帮助我永光有15年那个中外的那个社长，那他听到他的耳朵起，所以民国67年我到美国参加 国际基甸会联会回来，那个时候都是从美国到东京在转机，那我就托一个朋友啊，需要去参观一下这个中外这个工厂。那我那个朋友到了东京以后啊，他就跟我讲一件什么事呢？他说上个礼拜了，台湾有一个也是做染料要来访问，就会中外社长哈、哦，他就跟他拒绝了，他说我不见啊，所以我那个朋友就心里就嘀咕了。他说如果我再提说你要去访问他有拒绝啊，对你不好意思这样，所以他说明天、哦、我们就带你到那个东京塔那 City Tour， 然后他说下一次、哦、再来参观，因为他市长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快70岁了，那年纪蛮大，那我就讲了，我说那这样子啦，就到那工厂旁边、哦、就是那个周围啦，我就看一下在哪里，从那个转一下哈、哦，再去吃点兔。那他说哎呀那个墙高高的里面什么看不到，我说没有关系啦，那就约好啦，就因为我那个工厂在东京、哦、跟他住家刚好是两个方向，所以我们约好第二天的9:30就在那个米卡达那个车站相等。就第二天碰到的时候啦，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回去想想啊，不好意思，这个怎么在外面等，他说他硬了头皮啊，他就打电话给那个社长，那那个社长就说是谁，那他就很清楚问他，他说是永光的陈某人、啊、他说我欢迎他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进去。那个社长见到我面哦，哎呀以笑脸迎我，让我就不会那么紧张啊，他就开始跟我谈啦、啊、他说哎呀你遇到一些什么困难没有啊，我说有啊，因为我那个染料做出来这个品质是差人家一点，那我说工厂是不是可以进我参观，那当然让我去参观。后来这个社长就愿意帮助我，他说你做的这两支染料他有 know how， 他愿意送给我。那为什么这个社长愿意帮我忙，因为他就听到那个大阪那个做生意的人说我不愿意招待这个酒家，所以他就知道有这么一家永光，他很想要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故事。后来他真的是来台湾，我有接待他来台湾，那他当然讲说这个染料经营要注意什么，讲完以后啊，他说我要帮助永光成为台湾的 number one， 就是我的责任。哎呀我一听我就很感动啊，因为我跟他也不是股东也不是好朋友，但是只有两三个月这样往来啊，他竟然要把永光帮我扶起来，那我就想到说这个是上帝的灵感动他，那么来帮助我。那这个社长真的是派了他两个博士，一个是工厂的技术人，三个人两个月一次，一年来六次，15年、哦、来帮助永光啊，是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
小小的一件事情哈，却影响了日本人对您的认识，他们觉得您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所以愿意把这个 know how 也帮助您。
我的年龄他像我父之辈啊，他应该是觉得我这个年轻人啊值得帮忙，因为我现在慢慢也他这个年龄了、啊、看见一个年轻人他很认真很正直很诚实，我也很愿意帮他忙。那我想最重要还是上帝哈、哦，他在掌权。因为我民国63年做董事长，那个时候已经花了5年时间了，那个5年是很辛苦的。刚才有谈到说我的技术面哦、资金面各方面都不够，那他就站出来哈、哦，助我一臂之力。
所以他也是您书中所提到的贵人之一。
哎，对对对对对。
那谈到爱心方面哈、哦，我知道您在成为公司的管理阶层之前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小故事哈，让您是能够带人带心的哈，您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我想基督徒哈，在我的信念里面最重要一个认知就是上帝的爱透过我们去爱别人。那我常常跟我太太讲，我说一个人的灵命成长没有成长，我说是用爱心来做标准。如果说爱心增加，必须表示我们灵性增长。那第二个理念就是说，我既然经营公司，那这些员工都是孕育我爱心的对象。因为我们要爱也有对象，员工进来，那感谢神啊，上帝给我有机会用从神那里得来的爱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想从信仰来谈，上帝看我们也是希望他的儿女就像天父一样，像神这样愿意爱人， 那我就把这个用在我管理的公司上面。我也觉得每一个员工啊，我就要爱他们。那第二个，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神照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造的，那因为我们敬畏神，对神所造的人也是要尊重，这个是我基本理念。所以我看人哦，我是看他这个员工的后面是上帝造的。后来我就想用什么方式来表达，那我就想用爱心管理嘛，那这个就成为永光核心的企业文化。那有的做了30年，做了20年，大家都做蛮长，因为人要有一个归属感，他会加入永光啊，在这永光里面他觉得安全。啊，我这本书里面谈到一个是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提升，不是单单嘴巴讲，我就办很多的教育训练。开始说买那个读者文章给一周刊，每一个人都一本给他们看，看蛮长一段时间。那请外面的顾问哦来教他们啊，我们工厂哦像个学校呢，我们有好多社团，我们也鼓励他们成熟，因为有的南部来啦，那假日一个工厂来，下了班或是礼拜天，那他们就有一个社团，那很快他们就成为一个好朋友。所以感谢神，我永光这样30几年下来啊，就已经形成一个很独特的企业文化。
您刚谈到的是对员工用爱心管理的一些办法和措施，那用这种爱心管理对您的企业有些什么影响？
哦，很大的影响就是后来我敢挑战高科技，因为挑战高科技是每一个员工啊遇到问题，他们都愿意真的从心里面就觉得他这个任务，那才有办法。要挑战这个高科技，这个技术世上没有地方买来的，都要自己下去研发。所以我后来那个挑战高科技，因为我股票上市以后是民国77年，那78年齁，因为年底嘛，那股票就一直飙涨，那我永光也飙涨到300多块哦一张。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股票上市，那财富就一直累积齁。那因为我从14岁出来，我那一年就刚好54岁，哎，就已经40年了。像我一个同学也是做文同学，他就跟我讲，他说陈进川，你14岁就出来，已经奋斗了40年，现在啊，你股票也上市了，有名了，财富也有了。他说我们下面哈、哦，你就享受一点人生啊。那但是我那个身体健康都很好，我就会觉得我应该哈、哦。在神面前祷告，到底让我下面还在做什么。那后来就决定往高科技走，所以这本广告事情呢，实际上生产中主要就是我永光化学从传统产业挑战高科技成功，那他希望透过永光这样的一种经验、哦、这种策略跟有效的执行，来让台湾的很多企业界可以作为、哦、借鉴作为参考，那希望大家都有勇气去挑战高科技。因为我们政府对我们产业界一个愿景，一个期许，就是要成为科技岛。那你说爱心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因为这些员工我有爱心给他，我就感受这些员工啊，就跟我同心，就会站在我一起。所以过去遇到很多的困难，我就不担心。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这一群员工啊，都是跟我同心，可以打拼。那因为有这样信心，我也才敢挑战。所以这个都有连带。所以这个爱心管理，在我来谈哦，那我个人也成长。因为我就会觉得一个经营企业者，上帝给你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了，有这么多的对象，你可以付出你的爱来流入你的爱心嘛。那因为有这样，我自己的灵性会提升，我的生命也提升了。
除了刚刚讲的为员工们购置这个宇宙光杂志啦、读者文摘啦，提升他们的生命文化，那您有没有在职场当中把您的基督信仰也向大家传扬？
哦，是这样的，我每年在年终，那我就会考虑说，我们台湾是讲这尾牙的哈，就我基督徒不办尾牙，所以我就作为感恩礼拜，我就安排有牧师来整道。那第二个呢，就是有那个像天令沟生啦、像陈芳玲啦，他们这个很好的这种声乐家，我每年都去请他们来那里献诗。那这个中间当然我要代表大家向神献上感恩，说这一年来上帝在我们永光有哪一些事情我们向他感恩。那借这个机会也是向员工表示一年来大家的努力，大家的付出，感恩。那这个中间一年一次， 我就是很正式的来表达我这个作为圣约董事长哈，我的信仰。我分两段，下午哈两点到五点，那就是感恩礼拜，那休息晚上才做聚餐。我是分给他两段，所以那一段是很正式的这个感恩崇拜。那平常他们有要成立一种查经班啊什么的，我让他们自由去发挥这样。有一次我请那个林亮辉牧师，他说你要办这个是不容易的呢。我说容易啦，我就要讲一个就请来请你来讲这个。他说不是，因为他也鼓励有些基督徒齁、哦、说哎阳光齁、哦、人家就办这个你没来办。那有些基督徒啊他就不敢办。我说为什么不敢办，说你要知道哦，你站在那边上面你是基督徒，是你一千个员工眼睛都在看你哦。他说基督徒如果他平常的做事情啊违反圣经的教导啊，他怎么敢办这样大型，他是跟我这样讲啊。我说对哦，每天的工作每个决策这个带所有的员工都要小心哦，不然员工哦你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这个也跟我提醒。
想象
陈定川长老因着基督信仰，使他生命的特质表现在经营的理念上，于是正派经营、爱心管理就成为永光集团的最高原则。世人或许看到他事业成功，但是他自己却从未在这些成就上自我居功。他感谢上帝在每一次困境中差派天使来帮助，也感谢上帝赐给他员工，好使他能将从神而来的爱流向他们。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对陈定川长老来说，这正是他生命的最佳写照。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陈定川长老的生命故事。陈长老，谈一下您的家庭好吗？
好，
跟夫人的认识 好像是因为您住院 是不是？
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开盲肠啊，肠就连在一起，就一直肚子不舒服，所以第二次又去开刀。那开刀那个时候在南京市的洗外科，那他那里面的护士是在那里认识的，这样
彼此知道是基督徒。
知道，嘿，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们那些同事来看我啊，都会在那里唱诗啊，那为我祷告啊，那他就看见他就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我出院以后他就来帮我打针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身体比较虚弱，退院以后啊，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他说他下班以后啊，他可以来跟我打针、嗯、所以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也是基督徒啊。
所以当时夫人也是出于一个爱心、
哎、对、
哎、因为在书里头有写到他并不是只对你做这样的服务、
哎、
那所以您跟夫人都有同样有基督徒的爱心，然后你们后来共结连理，建立了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对，
从这本书当中我们也知道您的三位子女也都是非常成功的，是不是能够请您分享一下您怎么样在您的家庭当中带领孩子们成为基督徒，能够也忠心的在神面前。
哦，这可能要讲一点故事哈、哦。因为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看了一本杂志叫做《灯塔》，那我看到那个王载牧师啊，有一篇全家福见证。那个全家福里面呢、啊，就每一个人戴方帽。那个时候到大学就是完全教育。那他那个见证里面就是他信主以后了、啊，神赐给他的恩典，让他的子女都能够完成大学教育。那个我存在心里面，所以结婚以后。有一次我就跟我太太在谈了、啊、那个还没有小孩，那时候如果上帝给我们有小孩，那我说我的心愿、哦、就是能够给他栽培到大学毕业。那这个要完成大学毕业，希望我们的钱用以外了要储存。他说你拿这个薪水每天开销都差不多，我说我们年终奖金不要用，把年终奖金存起来，那个时候是为了子女教育。那感谢主了，因为有储存，后来我有机会去投资了。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呢？他就想一想、哦、说他说神如果给我们子女的话了，我希望我们的子女是敬虔的后裔。哎，我就想他已经比我高，我说哎，这个好。他说大学毕业重要，敬虔后裔、哦、也重要。所以后来像小孩读书、哦、我太太从来不看他们成绩的，他说这个都是你的事情，因为签到不要看那个成绩嘛。哎、我说你要看看，他说我不看，他们只要、哦、有去做礼拜、哦、这个是最重要。那后来民国1965年我就参加那个华府会，第一次在香港。那华府会的重点是谈到说华人、哦、宣告愿意接传福音的最后一棒，那这个宣告是很重要，因为宣告意思说如果愿意接这样一棒的话，那一个是人才一个钱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鼓励、哦、大家的这个子女、哦、要培养，培养以后在国度里面要用的人才。那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讲这个感动，那我太太以后她也很感动，她说那我们、哦、再一次、哦、把这个三个小孩，那个时候已经有三个小孩献给上帝， 由上帝来用，成为国度人才。所以我们的心愿就是说，真的是愿意为上帝来栽培我们的子女啊，能够成为国度人才。啊，我想上帝听我们祷告，也知道我们的心愿，所以我三个小孩就一直神自己带领，他们在国内完成大学，那也在国外去，那有的到哈佛啦，有的到 Michigan 啦，那有的到宾州啦，那么都拿硕士博士回来，都很认真，都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挑很重要的责任。
是，难道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反叛期吗？
有一点点的，是我那个老二，因为我那个最大的读建中，那我太太的哥哥的孩子也寄在我们家里，也读建中，那对老二是压力，他就关门就砰一气了，什么东西？我太太因为她做护士啊，她就懂啊，她就觉得她心里有压力。那个时候我太太为她祷告，刚好那个中美断交以后啊，卡特总统啊，他就叫他的妹妹来做亲善大使，缓和中美之间关系。那他那个妹妹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是在这个培灵聚会当中他做见证，说他有一个儿子患了一种病，然后呢也是这样每天祝福祷告病好。那我太太就学那个卡特妹妹睡的时候就跟他祝祷这样，那也要我为他祷告，那这样大概半年就过去了。那像我女儿读这个华丽到美国去，那个陈露牧师跟我很好朋友啊，他有时到我家里来，他说之外呢，我说爱去美国啦，他说去哪里，我说到宾州去，他说读什么，我说读华丽。那个陈露牧师他说你要知道读华丽不好读啊，因为很多这个专有名词了，他说字典都翻不出来的。因为我跟陈露牧师很熟嘛，他说我过两天就要到 LA， 他说我先到宾州为他祷告，他就讲见证给我听，他说有几个都遇到困难，他跟他祷告圣灵充满以后了，就听懂读会。那真的如果他读一年，那个时候他就录音回来就重复在听，所以他要去我就打电话给我女儿，我说那个陈露牧师要来为你祷告，你要准备心他去的是只能为他祷告。祷告完了又因为过两天就上学了，开学了，他就打电话回来，他说爸爸我现在在课堂上全部听懂啊，感谢主。所以事实上我要感恩，就是说我们献给上帝以后啦，上帝就自己栽培他们，
也是要有敬虔的父母来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们比我敬虔有很多地方都让我很感动。
您三个孩子的名字也是用信望爱来取的。
那个时候就有上次第一个小孩给我，我就考虑说，因为我跟我太太是第一代，那后来考虑说这个信心最重要了，我就用信望爱，我说第一个取信，那后来讲说这个信心建立，这个建立信心是一切的根基，所以第一个取建信。那第二，那也不能健忘啊，健忘好像会奇怪。他说我们有这个盼望是伟大的盼望啊，所以跟他起的伟望。那第三个爱中间很难起了。我想了半天，中间要加什么就很难。那个时候我就跑去跟梁秀德牧师，我说第一个是叫见信，第二个是伟望，第三个这个爱啊，我说请牧师啊，你来给他填一个字这样。他说好，明天就给你。那第二天我就去问他。他说如爱，我这个女孩常常讲，他说我爸爸跟我起这个名字再好不够了。人家问他说如爱怎么写，他说爱人如己的如爱。他说我就是像这个上帝的爱嘛，他自己诠释的，感谢主。
所以从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里头就可以看到您对孩子的期望，然后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信仰当中，不管您自己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您都是依靠上帝。
是，有一次我们教会那牧师不在，那他要我去替代他讲道，那一天刚好父亲节，那我就用艺人的父亲必大得喜乐这个题目，那真的是这个三个小孩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喜乐，看见他们我就开心就对了。
刚才您有提到过公司在股票上市之后钱财等于是大量的涌进，朋友劝您可以享受退休生活了，可是您那个时候为什么跟一般人的反应不一样，反而产生一种危机的意识
因为圣经在生命界有教导说一个人财富增加以后会露出心高气傲，忘记神，离开上帝。那有讲到说要记得机会跟能力能够赚取钱财，这个能力是上帝所赐的。因为我一直会关心一个人怎么成功，那一个人怎么失败， 像那读者文摘，读者文摘一定是介绍一个人哈，那那一篇是我一定看的。那我就知道很多基督徒他困难是来找上帝，那当他成功以后赚到钱了、啊、就离开，好像占的比例蛮高、嗯。那有这样的资讯在我心里面，那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天，因为股票本来如果有一亿的话，那30倍就变30亿了。那个财富增加哦，这个那个时候就报章杂志都来访问，那教会到我去见证，那人哦就真的是会被捧到哈、哦，忘了自己，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会不会像圣经讲的忘记上帝哈、哦？那因为我在接永光的时候，我有定下一个就是什么叫做成功的定义，说与上帝的关系越亲密越成功，越淡就是越失败。那我就有一点危机感，我就说是不是接下来不搞冲突这样，所以我有这样考虑说、哎、不久我们那个牧师那王文川牧师啊，因为我们平常做完礼拜啊，那就祝福就祷告就完了，那一天、哦、他就完了以后啦，他就准备那个电摆在那个讲台前面啦、啊，五个殿匠，他说他有需要祷告的人会跪在到前面来祷告，那因为我习惯都是在第一排，我走过去就跪在那里，我说神啊，你要抓住我的手，我的手抓住你，我说你不要让我离开你，我就很强烈的这样子呼求。那我太太、哦、在坐在我旁边，因为我的个性、哦、比较严谨型的，平常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动作，我太太看我这样子叫，所以回去以后啊，她就问我，她说发生什么事情，她以为我公司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公司没有什么事情啊，她说没有事情你怎么抓这个，那我就讲给她听，那我太太就讲，她说钱多有什么这么困难吗因为我太太很单纯，真的没有影响她的心，她到现在她还过一个很简朴生活，那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哦、这个财富来不要忘记自己就离开上帝，我真的是希望上帝亲手抓住我的手，那当然就祷告上帝下面怎么走，这里有写一个五饼二鱼，那就是在日本机场，因为我们提早2个小时去，那在那里那一天刚好 delay 有2个小时，我在机场足足有4个小时，那在那里祷告读经，因为我习惯都带了圣经，我是一面读圣经一面祷告，一面祷告求上帝要引导我前面要怎么走，那就读到这个五饼二鱼，我有感动耶，我说五饼二鱼是给上帝，上帝一转就不一样啊，那我就说再一次这个荣光、哦、献给上帝，由上帝来引导这样，那后来就要到国际基电会去参加联会，那一个礼拜、哦、我电话什么都不接，我就专心祷告说，那上帝你要给我很清楚我下面要怎么做，那后来就祷告下来，那就给我很清楚，就是开始召集人才进来，一个舞台让他们、哦、去发挥，那下面要做什么上帝一个也会带来，所以我后来就做染料以外，医药化学品我就做了，还有电子化学品我也做了，纳米我也做了，碳粉我也做了，是这样子一直下来，那刚好我去年退休下来，我又做了20年，那感谢神，上帝就保守我、哦、我这个20年、哦、能够走进这个高科技，而且我退休的时候每一样都成功，都开始赚钱。
永光从传统的产业要发展高科技也有很大的风险，什么让您有这么大的信心？
分两块了，我会觉得台湾的企业、那个时候到民国90年大陆崛起，公司便宜啊，台湾那个时候大概工人都要4万到5万块钱，那他那边还不要数千，没有一成，那印度也起来，那这个大陆燃料就1000家、哦、印度有500家，所以我们去大陆参观啊、然后去印度回来，我们同业大家都觉得糟糕了，我们怎么办，怎么生存，所以有些就到大陆去投资了，那我们的同业大陆都没有成功，又到泰国去，那我就会考虑说那永光前面往哪里走，那我就祷告以后很清楚就是要找人进来，那我就一直挪出人才进来，不是大学是硕士跟博士，这个20年中间公司1000个人里面、哦、有30个博士170个硕士，一般化工厂是不需要这么多的，像我日本顾问讲，他说你请这么多干什么，我就说培养人才啊，有机会我就可以投资，第一个、哦、上帝安排有人才来，那过去因为我依靠上帝，像那个大卫啊， 他不是要跟哥利亚打仗嘛？扫罗跟他讲说，你怎么打得赢他嘛？那他就见证说，因为狮子来抓了羊切的时候，他就抓了这个狮子，就是他就给他打死。扫罗就说，既然神跟你同在，就放心让他去打了。那过去经营阳光那么困难，从400万20个人一直能够上诉哈，那个时候民国70年上诉台湾没有太多，一共哈连公家机关这些银行啊，也是100多一点而已，那都能够成功。我知道说有上帝可以靠，我只要祷告，上帝让我平安做平气，我就干。信心是从这里来。那第二个也是环境需要。因为就看到说台湾企业界往这条路走才能够生存啊，所以很多面，那么也很多思考，那我就下棋了，就一个一个投进去了。树上几次有一些方向要走啊，上帝就跟我拦住，让我心里不平安，我就放掉。所以我要投以前，我一定是祷告，有祷告神负责，没有祷告你自己负责，我自己不敢负责，所以我有祷告，祷告我觉得心里很平安，我就投下去。事实上在旁人看觉得以阳光1000多人在跟那个世界那种巨人比还是都很小，他们觉得可能吗？ 你要做那个电子化学那个光阻剂那个很难，就这么一点人你怎么能够成功？所以旁人看都是觉得不看好，但是最后上帝就真的是差很多人来帮忙。
您说有一些方向其实神是有拦阻的，
对对，
那您可以说明一下。
我做燃料事实上有分好多种燃料，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主力是反应性燃料，那另外一个方向是做分散性燃料。那分散性我们台湾叫 Tetolon 人造纤维的，事实上那个时候最红的是 Tetolon 分散性燃料，那技术我也买来了。因为上帝给我很大的一个恩赐，就是我头从来不会不舒服的，但是我就要看这个技术啊，我拿来看看看，我5分钟10分钟让我头就不舒服，那我以为是说累了哈，我就再摆了，不看，休息一个两天嘿，那再看第二次又觉得不舒服，那我又摆，第三次再看哈，又觉得不舒服，那我就敏锐度来了，我说上帝是不是不要往这里面走，那我就放掉了。感谢神哦，如果进去永光哈，就没有办法股票上市，因为价钱好，大家都进去啊，一窝蜂进去哈，都没有赚钱。那后来因为这边挡掉了，那就有机会就往反应性走，反应是一路好。
所以您的每一步都是依靠神。
对，
您也参与很多的相关单位的这个服事工作哈，在这些服事当中，您觉得给自己有些什么样的帮助，给别人也带来什么样的祝福？
刚才我谈到说，我接永光董事长，我就在神面有祷告，就是以跟上帝的关系为衡量成功的标准。那一般大家都会比什么哈？我比你赚的更多钱啊，比你事业做更大。我不是这样比，我是比跟神的亲密度。如果说这个人他跟上帝更亲密，我就学习。意思就是说，要跟上帝哈很亲密，就是参与事工团体。事工团体有几个好处，因为是神的事工嘛。那第二个又可以认识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神就让我加入这个国际基甸会，国际基甸就送圣经。那后来又介绍到 CBMC 这个基督徒商人的协会，又加入读经会，那是鼓励人家读经。那后来又有机会去圣光神学院去担任董事，后来有华神啊、宇宙光，很多机构啦齁。我会感受就是上帝安排我有机会去服侍他，就是我很乐意。那因为在我的里面一信主以后，我就知道，因为王宅牧师他有讲，他说如果你爱上帝，上帝会祝福你的子女，我希望得到上帝对我的子女的祝福，所以我很愿意来服侍。那个是采取两个，一个是爱慕神的话，所以我会去背那么多108节圣经，每天读神的话。第二个是羡慕圣工，我就圣工不是你要做就有机会做，是上帝给你才有机会做，所以有机会给我就做。我想这个对我个人灵性成长有帮助，因为可以认识很多爱主的弟兄。那我那个时候年轻，有比较年长的，那我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这样。所以感谢神啊，我应该做事很忙，那又参加这么多，在我整个算一个 经营者、哦、像做董事长，他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交际，那我都不用，我就去参加这个释放，那我想我们就精简奉献10%，我就把我的工作的时间奉献10%在这个事工团体，那就让信仰跟我的事业跟家庭、哦、都能够平衡发展这样。
可是也因此得到神更多的祝福。
对对对，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生产力中心邀请您为您的一生还有您的经营事业整个就写了一本传记书《往高处行》。那这本书当中提到你很多从年轻到现在的这个故事，您一生当中您都常常谦虚的说有贵人相助，可是我们读完这本书真的是会发觉说是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赢得别人的尊敬，所以他们也愿意来帮助你。那么您可不可以以您一生走过的经验来帮助一下现在在职场当中奋斗努力付出的年轻人，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劝勉？
好，是这样，我那时候年轻，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他们愿意帮助我，我那个时候只想一件事情，我说人的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愿意提拔这个人高举这个人，上帝都还是透过人做，所以我的心就觉得我努力做神要我做的，努力过神要我过的生活，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上帝他就感动一个人来帮助我。所以有一些那个顾问，我真的是遇到很多困难，像我那进到那个电子化学品，那个真的是高难度高挑战，但是就有一个日本人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来又伸出手来帮助我，那医药也是这样，也是很困难，人家在帮助我。那我就跟他表达，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遇到这个困难，你是上帝差你像天使一样来帮助我。他们都很高兴的他说我是上帝差遣的天使。那我现在慢慢年纪大，我就会了解。所以你刚才讲说对年轻人有什么帮助？真的，你就要很认真，心思很诚正，人家看见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愿意帮他忙。现在我看见这样年轻人，我也他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他忙就对了。所以我就会想走在这个神的这个道上，不要担心困难，有困难上帝一定会差遣人来帮助。
非常感谢陈长老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了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也谢谢你让我有这机会在这里诉说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也希望听众听到我的见证来信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与您分享的来宾是永光集团的创办人陈定川先生。他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神，并且始终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以至于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曾遭遇过困难，而是在困难中依然坚定持守对神的信靠与真理的原则，让神的主权来带领前面的道路。亲爱的朋友，您是不是也愿意自己的人生之路能蒙神祝福呢？欢迎您来认识神。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陈定川长老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让您透过老师的带领，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如果您是想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一定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式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